好，《使徒行传》第三章哈。那我这次呢，其实之前我查过这个哈，是不同的解经。今天是我是重新新的解经哈，所以每次看我想神经都会有新的话语哈。所以这次我解这章呢，我定的题目是“申请你的复兴”。
申请。
申请你的复兴哈。
申请。
你要拿哦，你要要啊，申请。Make application 哈，申请你的复兴，然后呢，可以有个副标题，从瘸腿到安舒到复兴，从瘸腿到安舒到复兴哈，所以我就看他整个第三章呢，他来讲我们的人哈，我们要不断前进，不断进步的哈，所以呢，那我看到呢，他从也是三步，我分三个阶段来分享。这节三个步骤来分享这个经文哈，所以呢，那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世上，我们都期待呢过好日子哈。我们不管是我们过好日子，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过好日子，对吗？然后呢，因为父母给教育，你要好好的那啥，那我们路上牧师还说了，叫 Daisy 再努力一点哈，我们也都会讲，我们一样，当牧师师母的也是，恨不得孩子天天努力努力的，哎，这个还不够，再来点，再来点哈。为什么？我们希望孩子有出息，我们从小也很努力哈，努力到一下我们努力不上去了，我们就把这个责任开始加到孩子上，你必须努力哈，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很复兴哈，很能干，很蒙福，很日子很好过。我们从小也是被父母这样要求要求要求哈，所以得到复兴，得到这个成功吧哈，这都是我们每个人的一种心愿哈。那么可不可以呢？其实呢，我们到了主里以后，我们发现有另外一条途径，我们可以复兴。神要我们富裕吗？神要我们成功吗？神要我们得胜吗？神要我们健康吗？神要我们能够欢喜快乐吗？你知道复兴的这个含义是很多的。复兴的含义在我来看，当我现在成了基督徒以后，我就觉得复兴绝对不是个片面的。以前我觉得复兴就是我最早我要有钱，最早我们就说我要很有名嘛，所以我们俩在大学当大学老师的时候，我们就在写书啊翻书啊，我们就很想把我们的名字都变成那个签字哈，然后一说哎呀你看多成功啊，我们觉得那就叫复兴。后来我们跑到英国来以后呢，觉得那个复兴别人看不见，还是钱，有钱就叫复兴，3万、5万、10万，哇，那叫复兴哈。所以我们就发现，等我们一个一个目标，我们觉得这都不行，因为当你走完一步，你发现别的不复兴。所以现在对我来讲，我觉得真正的我到了主里以后，我发现复兴是一个复数的概念，它绝对不是片面的。你光有钱，你发现很多的富人哈，他看心理疾病的人更多哈。你说这刚跟有位置很高，哎，那位置很高的人都是偷偷摸摸的去看病的哈。所以呢，你说他复兴吗？然后呢，今天我还看了一个漫画，我觉得很有意思哈。那个漫画呢，他画的一个当兵的，然后呢，他画的一个人，然后他就，哎呀，他那个满脸灿烂的微笑，可是他在他脑子里呢，又画了一幅图，然后呢，就是他很垂头丧气，很难过。所以呢，他说你不要因他的表面而受欺骗，说这个人他也可能表面上很开心，他是做给你看的，但是他内心可能很痛苦，你不知道。你知道当我们跟一个人深入接触一下，我们发现哦，原来他不是那样的。你知道复兴是很全面的，所以我们的复兴，神要给我们的复兴是让我们经历灵魂体全面的复兴。什么叫灵？我们心灵心欢喜灵歌唱，肉身安然居住。灵魂体的复兴是在我们的，我们身体是健康的，我们魂里是喜乐的，然后我们的灵里是健壮的，对吗？这叫我们整个的这个人是什么？我之前讲哈，其实我们是，我们这个人实际上是因灵而生的，然后我们有一个魂住在体里面，体只是外壳而已，但是我们真的是让我们活的是这个灵。可是我们这个灵如果不健康，我们就活不开心。所以尽管你把体喂得很开心，你知道我们刚到剑桥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一个女孩也是从南开去的，那么她比我早报到，因为我被卡一卡，她比我早报到，当她报到到了90年嘛，那时候来到英国的时候，哇，她就一下我们都不太适应，但是她年龄比我小嘛， 他就更不适应，更不适应以后他就很难过，寂寞，觉得活不下去，然后他就每天拿着那薯片吃。你知道我就比他晚来一个月，我一来以后吓一跳，你怎么变这样了？你知道他紧张难过到一个程度，他就喂他的体啊，他就吃东西的时候他能让他得安慰一点，结果呢那个体味道很胖，但是他的心还是不快乐，他还是很紧张。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的，对吗？哈，所以对神来讲，神的复兴是灵魂体三方面的复兴。所以你看到我们说这个人真的很棒吗？就算是我们说马云，说这些现在的这些世界上的这些领袖哈，这两天在英国在搞这个硬脱欧软脱欧，哎呀，我就看到那个 Theresa May 时候，我真替她难过。我觉得一个女人跑到那个位置上，天天要打仗，然后被人家弹劾，然后今天，哇，我说她真的很硬哦，她很厉害哦哈。但是这样的一种抵抗，我跟你讲，她的心灵不知道受多大的创伤，每天被人打来打去的，你知道吗？所以他虽然他硬着那个魂，他让他那啥，但是他的灵里在哭泣。你知道我们灵魂体的哭泣，灵魂体的复兴才是全面的复兴。所以光我们的体就是物质的这些外在的复兴。你看我们很多的富人，很多有钱的，这都可以算是体的复兴。魂的复兴，有些人可以在那啥有些快乐。但是真正的灵里的高兴，你在任何的环境中不受环境的影响。灵里的复兴是在你任何环境中你都是快乐的，任何环境中你不会被任何的一些东西所惧怕所辖制的，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复兴。所以呢，我就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申请我们的复兴，让我们真正的走入到我们的灵魂体三方面的复兴当中。所以呢，我就来从这个角度哈，从这一章来看呢，它怎么样让我们申请我们的复兴，让我们真正的过一个，哇，我们真是，我们别人是我们在人前快乐，我们在背后我们还是快乐的人生，对吧？哈，我们不是在坐在那跟你笑的，然后背后我是在哭泣，哈，也不是说这边我吃的很，哎，我吃东西是为了我，哎呀，就是让我更舒服一点。可是其实我内心我很难过，你知道很多的东西我们要那个哈平衡。所以这是我觉得灵魂体的复兴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复兴。那我从这章来看分三个部分哈，第一个是我从瘸腿到安舒到复兴哈，我觉得这是三个阶段哈。第一个就是瘸腿的状况，你看这一段他先讲了这个彼得医好瘸腿的人哈，他这个瘸腿的人我就看他医好他这个瘸腿的状况，他就是第一他是被抬来，然后呢被抬来以后他就怎么样求周济，后来呢彼得就让他看耶稣，哎，最后他就什么呢，哎，他就起来走，对吧？后来他就感恩神，对吧？他就是这么一个五个步骤嘛哈。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回忆一下，我们过去在认识主以前，我们是不是在一种瘸腿状况，就是那种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心灵上有瘸腿，我们婚姻上有瘸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一些伤痕累累当中哈，身体当中有瘸腿，我们很多的状况当中是我们不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不在一种健康当态呢，我们就有一些很无奈，对吗？我们很无奈，很痛苦，很没有指望，很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或者说人生的路我看不到光明，这就都叫做人生的瘸腿状态。不管是我们是心灵的瘸腿还是肉体的瘸腿，我们有病哈。像这个人他是肉体瘸腿，但是他的肉体瘸腿首先是他心灵瘸腿带来的，或者是他肉体瘸腿也会带来他心灵的继续瘸腿，否则他根本就治不起来嘛，天天都被人家抬到那儿嘛，他没有办法，他是肉体起不来，他心灵也是瘫痪的。你知道有一次上次说到我们 Daisy， 我们女儿遇到那个讨吃的那个在我们家地铁站那时候，那个人他属于那种心灵上瘸腿，然后他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后来他就不得不他就坐在那个我们家那个 Bounce Green 地铁站就在那讨吃。但是就在那天，然后我们家女儿突然被神召唤说你把钱给他，我们女儿正好口袋里包里装的二十万，我女儿晚上10点要回家，回家走的路 突然的刚离开那个人，他看了一眼他就走了，谁流浪汉十点了我都赶紧回家呢。结果呢他刚走，神的声音就出来说把你钱给他。然后呢我女儿说看看没人，然后声音说把你的钱给他，他就
拿了个五块，
他就想我拿五块吧，神说都给他。然后呢他里面有多少钱，二十块，他有二十磅钱，神说你都给他，因为他也不装现金的嘛。然后我女儿说哦，他就又走回去，不太情愿他就走回去，走回去以后他就把那二十磅钱就给他。你知道一个流浪汉在晚上的时刻没有人理他，他坐在那哭泣，然后呢突然有一个人来说我给你钱，并且一下给二十磅，你知道五磅钱打动不了他，一磅钱更没有办法打动他哈。所以呢一下给他二十磅，他就抬起头，这个人那想哦还是很漂亮的小姑娘，然后说给他。后来呢我女儿就开始，这时候神就把一些话告诉他，他就开始给这个人就讲说神怎么样怎么样，就开始跟他讲。你知道那时候是他的心灵瘫痪的时间，而那天我女儿就被圣灵来启示要跟这个人讲话。你知道他讲跟他谈了很久，那个人就开始哭起来，哭起来就问他你是不是天使，然后我女儿说神很爱你，神用天使环绕你。然后呢他说你知道吗，我下午三点的时候我绝望到底，我跟神说是问了很多的问题，然后我说如果你是真神你就派天使来跟我说话。你知道结果神真的就让我女儿去跟他说话，他说你刚才所有跟我讲的话都是我今天下午问神的问题。你知道一个心灵瘫痪的人他真的是需要望耶稣的，所以这个人他被抬来求周济。我们遇到的那个我女儿遇到这个流浪汉是他被抬来，他是自己虽然抬来但他心灵他不是被抬来，他是身体没有瘫痪但他心灵是瘫痪的，他根本直不起来。最后我女儿跟他讲，突然有这个感动跟他讲你要从废墟中站起来，那个人一下子就跳起来了，对，我再也不要站在这块土地了。之后他就真的出去神保守他找了个工作，然后在一个月里见到我女儿说他完全从废墟中站起来了。你知道和这个瘸子瘸腿的人经历的神迹是一样的，他真的他这个人是经历身体的被抬来，每天就没有办法，就反正得过且过，求周济，你给我一口吃我就吃一口。你知道他回家他多觉得我好无用啊，我好无能啊，我好没盼望啊，对吗？他天天都是瘫痪的。但是呢彼得耶稣来告他什么，来看耶稣。你知道彼得耶稣来看告诉他看耶稣的时候呢，这就是把神介绍给他说你可以过一个，我相信他不止这一句话嘛，他一定跟他在传讲了福音的，跟他传讲福音以后，所以他说你来看耶稣，然后呢起来走。所以这是一个交接点嘛，当他去看耶稣的时候，然后让他的信，然后他就能起来走，最后这个人就感恩神。你看我们女儿做的这个让那个人心灵瘫痪的人所做的事是一样的，后来他就说你要看耶稣，神跟你说什么啊，就开始跟他讲你要饶恕啊，你要释放，你要怎么怎么，就开始跟他讲，把那些话都告诉他。结果他就真的从那废墟上站起来的时候，他说我告诉你以后我再也不在这个地方了，不在这块废墟上。我女儿当时跟他聊了一下突然有感动了，他说他先说哎呀，我蹲了一下我可不可以站起来跟你说话，我腿太麻了。当他刚刚一站起来，神的一句话说跟他说从废墟上站起来，然后我女儿马上说你从废墟上站出来。觉得她一个小姑娘，她一般来讲她很懂礼貌，她不会跟人家这么说话的，可是那天神就感动她，你要这样跟她讲。所以她就马上带着权柄跟她说你要从废墟中站起来。她这一说那个人一下子跳起来了，就跳起来了，跳起来突然醒过来一样说我再也不要在这个地方了，我一定要起来。后来他就回去，神也帮助他重新找了工作，重新跟家人和好。最后他还在他儿子的生日的时候能用自己挣到的钱买了 iPad 给他儿子当礼物。然后在过一个月时候他就跟神祷告说主啊，让我能够再遇到 Daisy， 让我告诉他我起来了，我感谢神。 你知道后来真的就在他那天祷告的时候，我女儿也祷告说，主啊，让我知道 Frank 到底怎么样了。结果那一天他们就突然间又看见的时候，还照了一个相嘛哈，然后就说啊，他真的起来了。你知道这是一个心灵瘫痪的人所走的路，可是我们多少的人就是从过去的瘸腿状态然后我们一步步走出来的，可是我们走，有的人还没有走出来，有的人一辈子都走不出来，除非我们真的是去看耶稣。你让我们很多的人婚姻可能是瘫痪的，我们很多的人可能真的是心灵瘫痪的哈。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瘫痪呢，换句话说又有两种状况。第一种就是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瘫痪的光景，所以我们有一些不能，然后我们痛苦，我们难过，然后呢我们就有弟兄姊妹把耶稣介绍给他，看耶稣生命经历改变，我们所有的这些人都在经历耶稣，对吗？我们都在经历这样的过程，说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都有人把福音介绍给你们，然后让你们说来看耶稣，然后呢就经历改变。不管是我们身体上的瘫痪，很多的花粉病得医治，或者我们心理上的痛苦哈，秋父哈，我们经历的那哭啊，经历开始是人生命的改变，你知道这都叫看耶稣。以前我们是被抬来，我们无能为力，然后求周济，哎呀，老在跟人家诉苦，和像林嫂似的难过啊，痛苦啊，不行啊，生活怎么这么样，倒霉啊。你知道很多不认识的耶稣的，一到这种过年过节的时间，他们只要吃饭的时候都是喝着闷酒在，然后带着那抱怨政府，抱怨家人，抱怨社会，抱怨这个那啥。你基本上哈，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在这个聚会的，像这圣诞的聚会的场合，不管任何节日聚会场合，他们都在抱怨这些东西。所以这是人生的瘫痪状况。还有一种瘫痪是说，我们虽然认识了耶稣了，可是我们不认识神的大能，所以呢我们的问题还是问题，我们的信仰归信仰。所以这就是我们来到这个清泉我们要打破的，就是我们要告诉你们，你的问题绝对是有解的，你的问题神就是来解决你的问题，要让你能够看耶稣，你就能起来走，你就能够从瘫痪状态走出来。你知道最近我们就处理一个问题，我也是不是有没有给你讲过，那这个孩子其实是我给办出来的，然后也有那啥，然后他的结婚，他很多的东西都是我来帮助他那啥，但是他后来他也结婚了，生孩子了，现在我也忙教会，所以呢我也关心他也少了一点，但是最近我就感觉到他的问题，就是我就后来关心他说两句，我就发现他的那个泪啊，眼泪啊，就算已经积到嗓子眼了，我稍微一说一个揪眼泪的话，我说你怎么样好不好，我觉得那啥，我刚说一句什么话，一不小心他的眼泪就哗哗的流，你知道那个眼泪已经溢出来了，哎，可是他信主好些年了，哎，怎么会这样？后来我不是跟你讲，后来我说周一到我们家去吧，跟我聊聊，我来帮你一下医治释放嘛哈，所以我就来叫他做医治释放。可是当我早晨起来给他祷告的时候，我跟你们讲哈，我早晨起来跟他祷告的时候，我突然在那说神啊，他的状况，然后就看到他，就感受到他的情绪，这情绪那情绪，哎，最后是感受到他不想活了，你知道吗？然后所以我就很惊讶，所以当他一来的时候，我说你是真的不想活了，有这样的念头？他说是。当他一说是的时候，他泪如泉涌。我说什么时候开始有这念头的？他三个月前。我说发生什么事了？他就跟我说。他有的其实细节也不那啥，但是他是一种积累了。可是重点在于当下后来这些他就这些念，他已经把耶稣归耶稣，所以他到教会他觉得只是例行公事，他不觉得神跟他有什么关系。他说我已经不是基督徒了，我不觉得神有什么关系的。你知道这就叫什么？我们的心灵瘫痪了，我们不忘耶稣的时候，我们仍然没有办法起来走。所以我们就继续瘫痪下去，所以这些瘫痪有时候我们的命都丢掉了。所以他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他处于瘫痪状态。后来我就让神的大能进去，他很惊讶，神竟然知道借着我的口说出他很多生命中光景。然后他就说，我承认你说的都是我心里想的每个情绪反应，因为我早上跟他祷告一点一点的， 我跟他祷告，然后感受到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到特别是感受到他要死哈，那他以前都表面都很快乐的，他们房子要房子有房，要钱有钱，要儿女儿女双全，家里还是老板有都 OK 啊。可是他心里已经瘫痪了，所以他这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望耶稣。所以跟你旁边说，望耶稣，
望耶稣，
望耶稣。
你知道，走出我们生命的瘸腿光景，我们一定要望耶稣。所以望耶稣呢，不仅是没有信的人，你要望耶稣，赶紧把生命交给主。所以恭喜你们两个位，上周的周日的时候把你的生命交给耶稣，这叫望耶稣，是从你们任何一种就是不满意不理想的一些生命状态当中走出来的第一步。所以赶紧选择望耶稣，走到生命的选择主当中。同时对每一个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的，我们要谨守注意，当我们出现任何的状况的时候，我们知道随时转向神。我们一定要有望耶稣，如果不望耶稣，我们还是会容易继续的走在就是问题归问题，耶稣归耶稣的时候，那两条平行线如果不相交的时候，神还没有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仍然不望耶稣，我们就望世界，望人手，望别人的那啥，这都是问题哈。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第一步三部曲，第一步瘸腿人瘸腿的状况哈，说瘸腿的状况重点我们要望耶稣才能起来走哈。第二步呢就是得安舒哈，得安舒呢，那我就他就看到他就在这个第九节开始，他马上就讲到，哎，因为这个人走着跳着赞美主哈。就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刚才牧师也讲到，我之前讲到经历两个医治，其实我有一个医治就是这个医治，完全是和这个很像的一个医治。因为我当时就是当时刚才牧师讲到的几部曲非常的好，这也是帮助我们学习医治哈。那当时我们去经历的时候，我们有两次，一次是我和他一起，一次是正好是一个女士，后来我自己去的，当晚很去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要把耶稣介绍给他，让他的信心真的起来，说哦，我要望耶稣。所以当望耶稣他信心一起来的时候，我看到他啊，真的，然后一祷告，他马上当时瘫痪的瘫到床上，已经是不能动了，一说话都抽泣。后来我跟他祷告，我说奉主耶稣命令疾病退去。后来我就跟他讲，但是前面我就跟他讲了很多望耶稣的例子，说都得医治哈，然后包括我的那个罗圈腿哈，我给你们所有人都看哈，我也给他看，所以他就很新奇。新奇完了以后，我再看到他眼睛里有信心，我就是看到他们这个啊，然后我马上说，好，现在奉主耶稣基督名命令一切疾病退去，现在你就起来行走。他就看到我，啊，我可以走，我可以走，来，我拉你起来走。他前面说话还抽泣呢，痛到说一句话都抽泣，但这时候他说真的，我一拉他他就起来了。然后他就这样跳着唱着赞美主，他在地上安全的跑，就是完全就像这个人一样的这么走。后来两个旁观者眼泪马上就出来，他们看到神的作为。所以这都是我们可以经历的。所以我后来知道的这个心理的医治，他就马上后来等我，当我给他陪了他一天，把这个心理医治释放做完以后，哇，他整个他在那哭啊，跟神哭啊，然后说啊，全部做完以后，他最后觉得盼望回来了，开开心心的回去了，开开心心回去了，这叫起来走。然后呢，他说我现在真知道有神。所以我们现在周五我们也在，周五我们在团契，
发给大家了，
嗯，
就是在号角上发过，
我看过
、所以后来我们这个姊妹，然后就开始也那啥。他已经很久没有接受喂养了，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周五在查启示录嘛，查启示录，那他们不能去的，他们在网上，所以当他在网上，他就说我要加入，然后他就说哇，真对我的状况在说话，所以他就开始起来了，起来走，这是我们状况哈，就补充一下哈。后来就是得安舒，你知道当我们能起来走的时候，你知道像这个摊子哈，瘸子，哇，他以前不能自制，还得每天有人抬，你知道那些抬他的人啊，抬久了都久病无孝子啊，抬久了这些人都活得不行，但也没办法，因为他要是不抬他，这些人可能他的家人呢也没钱喂他， 所以只能让他讨口饭吃，每天在那个美那个地方呢，美门那个地方呢，让他把他抬到那，好歹他能挣点口饭吃吧，这样他们就不要，他们就不需要再用粮食再多余的经济开销嘛。所以，可是这些人每天抬他的时候，对他臭的脸，可是对这个人来讲，他有什么办法？
对，
他有什么办法？我想贪啊，我没办法。你知道，对于那些软弱的人来讲，我们真的要有个抬的心啊。我们没有办法，但是呢，要抬他，因为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哈。所以呢，当他被抬来，当时可是呢，彼得他们最重要的告诉他是什么？就是告诉他呢，复活主。首先，你知道，当我们遇到这些瘫痪的人呢，我们要告诉他复活主，一定要介绍把复活的主给他，不仅是经历苦难的主，而且是这个主一定是复活的主。所以他给他讲的就是说，哎，你看到我们这上帝，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了，而我们可以因着他的名得胜。这就是我们一再的讲，其实每一篇很多都在讲，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哈，一定要走到就说这个神他为我们复活了，他是大有能力的哈，所以这是神学上的这个，否则的话我们不认识这个，我们就不敢支取他的力量哈，所以这个神学我们都很清楚了，所以我就不再多说哈，说神的能力，然后他说神的能力使他全然好了，可以恢复，就是说靠近神，因为神做成的这个能力，复活神哈，说介绍给人复活神，然后呢就可以全然好。所以呢第一步是介绍复活的神，告诉他信他就可以好，然后我们所做的，他说现在说你所做的呢，就是要悔改认罪归向主。所以我们前面说我们瘸腿的光景，其实那时候你看一开始这个瘸腿的，他只是神的怜悯给他，让他站起来了，他也感恩神。可是他感恩神以后呢，我们下一步就要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了，否则的话他得了内部以后，有的人就走了。你知道我们遇到很多的例子，我们当后面跟不上的时候，他走就走了，他就得那一桩好处以后他就走了。我们那时候有那个不怀孕不生产的，后来我们给他祷告，他真的怀孕生，他就生了两个，人家医生说他不能生，然后怎么样，但是最后我们祷告感动，最后他真的生了，生了以后呢他就跑掉了。然后他那时候是神的怜悯给他了，他好像也认识了一下主，但是呢他没有知道这个复活主的大能是可以不断的经历的，所以他觉得我得到了，他就不来教会了，所以他现在也流落在外。可是我们重点在
我们得的是向神要的那个好处，还是要神自己？因为当你有一位，就像你假设哈，假设比尔盖茨是你的父亲，你只会要他几十万吗？你肯定是愿意，他是你的父亲的话，他所有都是你的。我们今天其实要的是神自己，而不只是神的好处。当然你能得着也很好，有的人就得着了就走了，我觉得这是很可惜，因为你本来应该与一位全能的神，与一位这个丰盛的这样的一位可以给你一辈子都能够帮助你的人，你只要了一件好处就溜了，你窃以为觉得嗨，我捞着了，可是你不知道你失去的是什么。这一点呢，对很多人来信主很可惜的，就是说他前面是捞着了，他是得着了两个儿子呢，但是他接下去的他离开神的苦处客人，我不是说好像他就一定会遭苦啊，但是其实他可以跟神得到更多的，有平安，家庭的喜乐，孩子一生成长过程中可能还需要什么，但是他就只得了一点点。我觉得这点是我们要神自己，而不只是要神的那个福气，这是我们今后做基督徒要特别小心的，就是说我们不只要限于在那个好处，那好处是可以给你的，但是我们要得他自己，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好，所以对牧师的补充非常的好，就是要得到神本身哈。所以我正好今天还看到一个神例子，说有一个国王，他非常的富有，他也非常的慷慨，然后他的那个财富太多了，他有一次就在一个大的节日的时候，他就说邀请他们那个首都的那个百姓啊，说你们可以到我这皇宫来，一人选一件礼物走。哇，很多的人就欢天喜地来了，都把自己喜欢的礼物拿走了。拿走以后呢，那个房子里还是有礼物，这时候有一个老人家呢，他就不选， 他就进来多少次，看人家都走了，他什么都不拿。然后呢，国王说你可以选一件啊，你也可以选一件礼物，你看看这里面喜欢的你就拿一件啊。他说那我选一件我就没有了，我可不可以选你做我儿子？他说这样我就是永远有了，你知道吗？选一那啥，如果这个国王够好，就好吧，你既然有这么大的信心，好吧，我就来认你这个干妈。但是你知道我就赡养你终身了哈。但是重点就是在于他真的，如果真的他成为这个国王的干妈以后，他还要选礼物吗？他就不需要选礼物了，对吗？哈，所以当然，神认我们的却不是干妈，神认我们的是亲孩子。
嗯，
你知道，神认我们的是亲孩子，还不是干妈。所以他说，所以给我们的更大的权柄哈。所以我们得安舒呢，他说告诉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神，他全然有能力。我们只要就是我们只要我们可以哈，靠着他恢复我们的安舒哈。然后呢，方法是什么呢？认罪悔改在他面前哈。所以这个就是因为神的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怎么得安舒。所以以前呢，我以前总觉得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好像理论上的问题。假如我说哎，你向神认罪悔改啊，你就可以得安舒啊。但是最近的这两年，我们就开始觉得神的话全是都是可以实践的。所以说后来我们就遇到这个，所以前一段我不是讲赦罪的恩典吗？就是当你真的有很多的纠结，你看我们以前比如说婚姻当中你有些纠结过不了的坎儿，真的你带到神面前，神就可以把那个坎儿一抹平，你就觉得没事了。哎，你觉得他本来你觉得看他怎么都不顺眼，有时候你发现一个人不顺眼，你就过不了那关哈。我想哎呀，我也知道我应该看他顺眼点，可是我怎么就不顺眼呢？前天跟他吵了架了，我越看他越烦恼，是不顺眼，你知道吗？特别是有些很灵里纠结到很深的那个仇恨，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就出不来，所以饶恕是很不容易的。有的人在恨一个人，恨到已经坚冰这么厚的时候，你一说他哈，他眼泪就流出来；你一说他恨得咬牙切齿。你知道这个就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形成罪了，形成一个很深的结冰。这个东西怎么办？你知道就是带到神面前来，认罪，神就悔改，神就你一说主啊，帮助我，让我能够饶恕他。然后哎，这个东西就过了。你知道我帮助他们做医治，是我们帮助像你们以后都要，到时候牧师也给你们上这内在医治释放。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要去饶恕，当我们一饶恕，神说你什么时候认你的罪，神的就赦免你的罪。哎，很有意思。你看有些被鬼附的哈，被鬼附的人，然后你说啊，命令他就出去哈，然后有时候他出去一下，过一天又回去了，然后那个就不出去。问题在哪？问题他没有饶恕。当他的没有饶恕的时候，他那个土壤，苦根的土壤还在，他就说他不认罪。当他不饶恕的时候，他就不认罪。他不认罪的时候呢，他就被钉在掌刑的。马太福音就说，哎，当他不饶恕别人的时候，他就被和掌刑的一起捆在一起，所以他就继续受那个罪，所以那些罪呢就不会走掉。但是当他饶恕的时候，罪就走掉。所以我们很重要的，当我们得安舒的一个重要的过程，就是认识主是有，就是赦罪的主。但是认识主他赦罪，我们要什么？认罪。
认罪。
我们一定要认罪。认罪不是说你真的是说，就是基督教，因为你们是一个新来的嘛哈。基督教的认罪不是说你的真是杀人放火的罪，他是说有一种罪性，或者是有一种不完全，有一种不完全。这个东西变成这样子了，它就不是它原来的样子了，对吗？哈，当然我们吃掉它就算了。可是当它如果它的完整的形象是这样子，然后我现在变成这样子，那这个东西你看到的它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样子。同样，我们的生命，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生活，这个叫啊，你应该是很健康、喜乐啊、平安的，你应该很有盼望的。可是你的心里被扭曲了。然后呢，心里有痛苦，心里有对人的一种不饶恕，想到什么人我就苦不堪言，对或者对婚姻没有盼望，这都叫什么？被罪污染了，这都叫这个，这都叫被撕裂的状态，这都叫不完全的状态，就是这个，这都叫罪。说这在神眼里是罪。所以认罪的关键就是主啊，你看我明明是应该是一个好子嘛，可是我现在呢成这个样子了，说你可不可以帮我，然后呢你让我饶恕时我就饶恕神嘛，饶恕以后神就帮你这样重新补齐了，重新帮我们恢复， 这叫认罪时就赦罪。所以我们真的是经历到，然后我们最早就一直释放的，我们俩有些坎儿的时候，哎，觉得不舒服，后来哎，声音呢？哎，我们突然觉得不舒服了，挺好的。后来我们最近我们就帮的很多人一直就说啊，有的人说啊，她丈夫太坏了，太坏了，太坏了，她就不行，非离婚，非离婚，非离婚，实在过不了这坎。当时我们一祷告，你知道，然后她就是认罪。你说不管怎么样，她不想认嘛，她不想原谅她丈夫。当时我说，你为了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主啊，我还是愿意饶恕她。虽然我觉得很难饶恕她，但是我定义在你的面前饶恕她，也求你饶恕我。你知道她在饶恕她的时候，她就选择把她的主权交给神嘛。然后一交给神的时候，圣灵就马上动工啊，一下就把她改变了。她突然觉得她丈夫不是她丈夫的问题，是她的问题。她突然就开始哭，哎，对不起啊，你到了半天都是我的问题啊，我需要悔改啊，我需要改变啊。然后当她一改变的时候，她丈夫傻了，这老婆天天骂她，天天骂她，天天跟她闹离婚哈。结果现在回来说，我要跟你好好过日子了，哎，说我需要改啊。然后呢，他们那块人地区的人都看得傻了，哎，她三年几年了啊，天天都成这个样子，谁怎么就能够一下跑进去就给改了？圣灵的大能大力。因为他认罪了，神就赦罪了。你知道赦罪把他的心灵就一下改变了，他突然觉得啊，没事了，不是人家的问题，是我需要悔改。神就把那个关系一下纠正了。纠正以后，当他认自己的罪的时候，你知道他就柔软下来了，他就苦毒就消失了。哎，是我的错，我还有什么说的？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哎，是我有错，我们就灰溜溜了哈，我们就谦卑下来了。当我们觉得都是别人错的时候，你看我们可狂了。我告诉你，你我这辈子跟你没完。我们那话可多了哈，我们理直气壮，我们耀武扬威哈，我们嗓门很大哈，我们都因为觉得我们很有理哈。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在这种骄傲的那种罪性当中，自我为中心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嗓门很大。
一开始是姐妹说，她说我都是对的，为什么？她说你看她最近休假，天天睡到一点钟，早起多好啊，新鲜空气，也不树一个坏榜样，让孩子也睡懒觉，所以她都是对的。你说哪个错了？其实她丈夫很累了，就休假了，我就睡一个懒觉。又能怎么样？但是呢，前面他就看不到，就看着我为你好啊，你早上起来早点锻炼好啊，你早起来怎么样？因为那个角度一看，你就完全在理儿，完全理直气壮，完全的在家里就是说，哎呀，这个男人要不得了。其实他这个男人真的很好。后来他自己再转换眼光一看，哟，其实我真的挺好的。
对，就是当我们在罪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眼光是错的，我们的心是错的，我们的眼光就是错的，对吗？我们里面一错，我们的口就错，我们的眼光也错。你知道这是配合的来的。所以说眼心一转，眼光就转了，口也转了。哎，他就看，哦，你闹半天不是他的坏啊，哎，闹半天他还挺好的，这样他口里就说恩言了。回家当晚跟他丈夫和好，他丈夫第二周就来了，是怎么回事？怎么就几年了突然间就变了？然后哇，马上有幸福日子了，开始给他做做饭吃了，你知道吗？他丈夫一看都没好日子，除了天天骂就要跟他闹离婚。哎，这叫赦罪。你知道当他们被赦罪的时候，他的日子也安舒了，他丈夫日子也安舒了，你知道吗？所以神真的，当我们看到说当你悔改认罪的时候，神赦罪，神就是帮我们走到安舒里面去哈。所以这是我们这些年经历的哈。这个我今天又多说一点，是因为他们几个没有经历过，所以我今天再把这例子讲一下哈。但这些例子你们都不陌生哈。
我突然有种感觉，我觉得你心里边即便是不饶恕，你说出来，你说我愿意饶恕他，为神我愿意饶恕他，你说多了以后这个东西他就松动了，你慢慢的就会去饶恕。
对，因为你有时候你心里相信，他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着，可是有时候你心里还不太相信，那没关系，你也口里先宣告。当你口里开始宣告多了以后，你心里的相信也开始起来了，慢慢这两个一致的时候呢，这个事情就成就了。所以我们很多的事情呢，我们就知道
有些话不该说出来就不要说。所以两者同理。
对，
然后今天我有个姊妹就跟我在聊天嘛，然后她就说呢，她说你看那个我的那个 我得这个糖尿病吧，你看我也祷告啦，然后呢可是好像也没好，然后呢所以呢也搞不清怎么回事，但是我觉得我要继续祷告啊，可是好像那啥，然后呢我就跟他讲哈，我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说呢有时候我们是需要一个坚持，当你为一个病祷告了，然后你其实你的信并没有那么大的信说你就能马上医治，可是你心里是相信我一祷告你就要医治，你不医治我就有点不信。所以呢通常我们当很多时候我们得了病的时候，我们祷告马上没有好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有什么，会有怀疑进来，怀疑进来的时候就觉得哎，神为什么不医治啊，然后我们脑子都琢磨这个为什么不医治，其实这时候你已经是不信，你不信你的病就不医治，所以呢然后你就常常的那啥，可是他还是祷告啊，还是祷告，会不会有帮助呢，他的确有帮助，他虽然糖尿病可是呢他没吃药
啊，
然后呢他就大吃大喝，谁从来我们没有觉得他是糖尿病，因为他比别人吃的还多你知道吗，他自己说我是一直糖尿病人是应该控制饮食的，但他从来不控制，
嗯，
然后他还不吃药，哎，我说摄影师还不是保守你吧，所以他的祷告有没有用呢，还是有用，可是他有没有根除，没有，我说你还是有，你需要在你灵里，因为我当我去得医治的时候我就发现有这个东西嘛，所以当我第一天我晕的时候我祷告，然后呢我第二天还晕的时候我脑子里会想，哎，神怎么不医治我啊，为什么，你知道有怀疑，但是呢我知道这个原则，所以我就绝对不让怀疑进来，我说奉主耶稣你必须走开，你这个疾病你必须滚开，我就继续命令他，你知道当我嘴巴里继续宣告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信心会慢慢起，其实我重点一天没好，我第二天再宣告呢是其实是不是我宣告的有多那样，而是我宣告当中我的内在的信心会起来，跟我的宣告开始越来越走平，然后第星期二还没好，我还是一躺下就晕，一起来就晕，你知道第一天我躺下晕到晚上的时候，我说我躺下会不会晕呢、啊、我就期待他晕，这说明什么，我不信嘛没办法，我就自然就来了这个念头了嘛，说明我的信不在嘛，说哦我就晕了、啊、可是呢当我晕我就知道就不对，所以我就第二天继续宣告，我说奉主耶稣基督命令你这晕眩退去，你在我生命当中无权无势无地位，我绝不要你，我就命令他滚开嘛，滚开，我坚决的说，我坚决的祷告，第二天他星期二他还来嘛，来我继续祷告，但第二天再我就发现我的信心在那啥，我对他的期盼看就是就 half half 了，就没有，就开始期盼少了，这表明我里面的信心又起来一点，然后星期三还没好，我继续宣告，继续扔他，你知道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不要动摇，就是我们的安舒的日子哈，我们要确定的相信神是可以那啥，然后而且悔改认罪到主面前，就是我们任何的问题我们要带到神面前，完全的带到他的面前，让我们的信心起来，一旦信心起来，所以我那次再宣告的时候星期四那个病就全部走了，再没有来过，否则那个好像到了年龄啦就会来这些晕眩症啊，是不是，但是我根本不认他，哎，昨天我出去买菜了，我突然觉得哪都干咋冷痒啊，因为我这手里抓的菜菜也头也痒，哎，我说这啥问题呀、啊？满身的痒又不能挠啊，我难受的我一塌糊涂，你知道吧，有时候你们我也不知道啥问题，突然就全身再想抠也抠不了，真的拿的菜哈，后来我说干嘛要这个，开始祷告，奉主耶稣命令一切的痒，不管是什么来源，命令他滚开，你必须滚开，滚开以后一块还痒，我就再命令滚开，哎，后来不知道啥时候就没事了，就没痒了，这对我来我们现在就来随时操练，所以现在我经常会有一些，一旦有任何的小问题，你们人都会有点这个问题呢，哎呀早晨起早了，五点起来就是开始觉得有感冒的征兆，哎，马上一想要感冒了 ，no， 不要，马上宣告，奉主耶稣命令去，全部都要带到主面前，相信主的复活大能，然后呢，确定把你的问题悔改认罪到主，悔改认罪就是告诉神我有问题，这叫悔改认罪，对吗？哈，当然就是需要我们真正改错的改错，没有那啥的，就是你真实的可以把你的问题带到神面前，这就是悔改，也是悔改认罪的一部分哈。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两个步骤就是我们得安舒的一个秘诀，认识大能的神，然后任何时候把问 也带到他的面前来哈，认识那啥。所以就是像做哎，我这个一天都会遇到点这个问题，一下有了马上那啥。所以认识大能的神，把问题带到神面前来，可以让我们得安舒。所以这个就是第二步。那么对这个贪瘸子来讲，他也是这样的过程。他是被那啥，但是他们又把这个神介绍给他。但重点，他们现在这里说，他不仅跟那个他就说弟兄们，他还要对我们所有的这些人说，你看他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我们就需要这样做，对吗？哈，所以呢，彼得也在跟所有的讲道的那些人来拿这个例子来验证。我们要得安舒，就要认识大能的神，然后把问题带到他面前来哈。所以这是这两步我们要随时注意。但是呢，第三步就是我们得个安舒而已吗？我们只得安舒而已吗？其实安舒哈，我觉得还只是一个平静状态，不出事儿就好。但是呢，对我们神的儿女，我们不仅就说不没事儿就好，我们还要得更大的丰盛，对吗？所以今天那个张斌在那儿做见证了哈。你让他做见证呢，他前两天他跟我说，你知道他一下子他是东南的那边，然后他们说他原来是很难搞的，他就不行那不行，然后他们就一到那个查经班就被他搞到了挺那啥。可是后来他听到他们一个姊妹得医治了，他就跑过来了，跑过来就跟我们学圣经，学完以后一起读圣经，哎，他觉得，哎，这个神是可以经历的，还可以这样吗？他觉得很奇怪，这和他以前学的都不一样，哎，然后他觉得很好，他就开始听马可福音，一张一张听了两遍，然后他就开始那啥，然后他就开始加入祷告群，然后他不就经历嘛，经历他女儿脑炎就给得医治了嘛，他觉得是个神好神啊，真的很好啊，他就开始变得很火热。可是他那天跟我讲了一个问题，他说师母，我遇到个问题，我请你帮我祷告。他说你看，他说我其他的都很好，也经历神了，我也觉得神很厉很能干啊，很这啥，我也觉得很好。可是有一个问题啊，我开诊所啊，哎，这两个月没生意。他说你说我都祷告了，我其他都好，但是我这维生的东西，哎呀，开诊所没人，他说就好像每天没开门一样。哎呀，他说这个我也觉得有点难，对吗？后来我就问他，那你家里还有没有偶像啊什么的，他说也没有啊。后来我就说，那不管怎么样，我说你就要你还是要坚定的信靠神，你知道神是赐福你的，你不要被那些，当你有一点没声音，你说这个神你可信吗？你就像我们祷告中的怀疑一样，哎，这可信吗？为什么我这没有声音啊？是不是你因为这个你就不祝福我了？是不是怎么怎么能让那人？你知道我们会有些怀疑的想法。所以他呢，我就从我对他的从我们接触到很多例子，我就觉得他可能当他又没有声音，他参加祷告，他就会觉得，哎呦，这个祷告那边好了，这边又被人家辖制了，他就会有一些惧怕的心理。
被攻击，有的时候。
他觉得攻击啊，或者什么，所以他有这个心理呢，他就其实又落入至少50%不信，50%不信就是不信了。所以呢，他就继续的没有生意。但是我跟他讲，我说神是可信的，神也要赐福你的。你知道，我说你要宣告。你跟神说，神的应许是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神的，宇宙万物都是神的，神可以保守你。所以你就命令，我说你宣告命令撒旦辖制在你财富上的手必须松开，让神赐给你的财富源源能够流进你的里面来。所以我说你要做这种大胆的宣告，并且让你在宣告当中呢，你要继续的相信神的祝福，你要让你的信心起来。后来呢，他怕他的信心不起呢，他就继续再听，正好呢，我们就讲了几篇道，一个方言祷告的牧师讲方言祷告的奥秘啊，我讲了一个，就是那个，我讲的两篇道都是我讲两篇道，一个是那个生命得胜四季，那是后面一篇，前面一篇就是那种怎么样，就是使你能够就是跟仇敌征战当中能够得胜。所以呢，当后来他就开始听的时候，他说哇，这都是我的问题，他就开始跟着宣告。 你说他听一边听到一边他就宣告，他说还没最后一篇还没有听完，他在宣告，宣告的过程当中他们诊所门开始不停的开，生意开始源源不断的进来，源源不断的进来，他说太奇妙了，他两个月和门好像这个门不开似的，就是完全没动静，可是那天当他开始宣告相信宣告相信的时候，他说那个诊所就开始哇，一会儿来一个，一会儿来一个，一会儿来一个，他就源源不断的声音开始进来，所以他今天就很开心的做见证哈。他在那个跟我语音的那个见证更可爱一点说的，所以他就觉得哦，他可以。后来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以前不敢想啊，他说以前我不敢相信，我依靠的神还可以让我经历丰盛。他说现在我知道，什么都可以跟神求嘛。神是让他的儿女富足丰盛的，神是让他儿女做过好日子，我不需要说是等得苦巴巴的过，神是可以帮助我们过丰盛的生活。所以呢，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申请我们的复兴，你知道吗？不要让我们的复兴就躺在那里哈，然后呢白白的躺在那里，你知道，让神所赐给我们的复兴我们拿下来申请，跟神要申请这种复兴。所以他在最后的一段他说，我们不仅得安舒，他说我们可以得复兴嘛哈。他说主也必差遣说预定你们的耶稣基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上帝，也就是耶稣要再来的时候呢，有个万物复兴的时候，你知道有个万物复兴的时候，所以这是神的应许，会有万物复兴的时候。换句话说，神来的时候他要万物复兴，他在这之前预备我们接受复兴，也要等候赐福给我们复兴。所以他就说这些日子，他说了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个万物复兴的日子，换句话说他有复兴预备着，更大的复兴预备着给我们哈。所以呢第二呢，他也谈到就说我们这群人是什么，这先知书里说到的是承受上帝我们祖先立的约，然后呢就是地上万族都要因你们后裔得福的那个。得福是什么？得福就是复兴啊，得福就是神所赐的各样的福分呢要降到我们的身上，降给谁呢？降给因信主耶稣的人，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像你们两个选择了跟神连接，就你们就被成为神的后裔，就进入到神的那种赐福的约定里面。进入到神的赐福的约定里头以后呢，神的赐福他就所赐的福气就能够就会给我们那很多的东西哈。所以呢他说我们重点就是我们真的是离开我们的恶行，然后回转到主耶稣面前，我们还是要做这个，我们自己要负责的是这个部分。如果我们有在罪恶里面，我们要走开，如果我们在问题当中，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但是重点在我们知道神不仅要赐给我们安舒，他还有复兴来给我们，因为神就是复兴的主，神就是你说他不只是平平淡淡的主，他要看让我们看到是极大丰盛的主，在各个方面他要全人的恢复我们。你知道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神造我们的时候哈，你知道亚当被造的时候他是很有管理能力的，对吗？因为当时亚当被造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很有管理能力，所以神告诉他管理世上的万物的时候，他可不可以管理？他都可以管理，他有这个智慧去管理。后来神他也有智慧的言语啊，他也很有神所闹的那个智慧啊，所以他一看到动物他就知道给那些动物起的名字。你知道我们今天给儿子儿女起名字，我们想半天查字典呢，你知道因为我们的智慧里我们还要想来想去哪个合适。可是亚当当年神说什么，亚当在那站的时候，任何一个到亚当跟前的动物他脱口就能说出名字，脱口就说名字。你说那牛啊羊啊什么，这都是亚当给起的，他脱口就能说。为什么？而且所有的这起的名字都跟他们动物的个性是极其吻合的。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亚当他是一种没有被罪污染的亚当的时候呢，他是全人都是非常的棒的。换句话说，当我们神造我们的时候，他是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我们人如果说是类别吧，等级别吧，我们那时候的人呢是在天上的一个位别，我们的管理能力，我们的认知能力，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欣赏力，我们的任何的这个全能，我们都是很高的。你看我们现在人与人，有的人智慧多一点，有的人智慧少一点，有的人管理能力强点，有的人管理能力弱一点，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不同，但你知道有些人的管理能力是在后天。原来这个人为什么没有管理能力？因为他从小被打击，对打击他不敢管，他退缩，会不会？会吗？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或者我们每个人的形成我们今天的一个特点。我们给有一个小伙子，我们做了一个意志释放，很优秀啊，很有才艺啊，可是当他就是不敢做决定，他一做决定他就退缩，一做决定他就退缩，他连开车往左往右，那个开车师傅给他拍桌子了，跟他说你开车往左往右就和你走路一样，往左该往左就往左，该往右往右。他心想我走路都有这个问题，该往左还是往右，判断问题，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家一开始判断都是他太太来判断的。他从小为什么？他从小失去父亲，然后他很多的东西就被人家那啥。他最早受到的一个痛苦就是他有一次过马路的时候，他不知道该过不该过，这时候有一个人过来就说你去过，然后欺骗他过，然后当他不敢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他就去过，他一过的时候一辆车哗过来差点压死他，然后那个人破口大骂，从此他更不敢过马路。所以这是他的能力，但是神
瑕
疵嘛，但是神造他的时候，原本的神造他绝对不会
有
这种问题的。但是当我们的人被罪污染了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很多的能力失去了，我们的辨别力，我们的管理能力，我们的一些自制力，我们的很多的东西我们就失去了，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原来神造我们的那个美好的能力。但是那美好的能力是跟神的应许一起复兴是在一起的，你只要有一个好的管理能力，我们就会得来好的一些结果哈。所以呢，神到万物复兴的时候要叫我们所有的很多东西要恢复的，要恢复的。所以呢，我们在今天呢就要申请我们的复兴，就要让神在我们开始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面对的，要照我们的最完美的形象，最好的应许，最棒的祝福，全部开始从现在就要申请恢复。你知道当这些恢复，我们一直预备自己，可是也表明我们现在有些东西没有恢复的，我们就要让神恢复。有一个姊妹，她这个包括一些很实际的问题的恢复，有的人的财务遇到巨大的问题，跟神要求恢复，把腹胀拿掉嘛，就像那个旧约先知里那个寡妇没有油了，然后他必须卖儿子来度日，可是当他转向神的时候，神说你把你的器皿拿来，你去再借更多的器皿，然后他的器皿一拿来，神就把油倒给他，神就拿当年那个香油是很贵的，对吗？他就借了多少器皿，神就超自然的祝福祝福祝福祝福，他就那么多的香油，最后他就可以把那油卖了成为钱，然后他的儿子不用当奴隶，而且他有多余的钱过余生。你知道这叫恢复。你知道有一个真实的另一个知道的一个姊妹，她因为在过去当中她也遇到这个瘸腿的状况，然后她的婚姻就破裂了。破裂了以后她的丈夫也走掉了，然后也不知道到哪儿了，他们十多年没有音信。然后呢，可是呢大家竟然给她祷告让她复婚呐、啊、然后她觉得这可能吗？人都不知道在哪儿呢，然后有可能呢，但是他们就在祷告说在神面前都可以恢复。哎，后来她丈夫就奇妙的回来了，最后他们奇妙的复婚了，现在他们在奇妙的在一起，在主里面服侍主。你知道这叫恢复。神即使在我们今天的光景当中，我们所失去的，神让我们恢复，神让我们复兴，你知道。然后呢，神更大的复兴就是他所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神儿女的复兴都在等着我们去支取。你知道这里有多少是挖不尽的宝藏，挖不尽的宝藏。这个我们越认识神多，我们越支取的神的复兴和祝福越多，这是挖不尽的宝藏。这些年我们开始挖一点，挖完了以后得到了一点，你知道我们发现赦罪，哇，这么大的福气，哦呀，跟神支取付出，哎呀，跟神支取不要疾病。那以前我们一感冒就真的十天半月啊，受罪啊，那花粉病牧师受了好多年罪啊，但是现在我们就
想离开英国了。
对呀，那时候他每一个三月一直到十一月，我跟他出去散步，他说你别，我后来都不敢买花了，我以前买花，后来我就不买花，他就不能够闻这些东西，所以我就不买花了。然后后来他好了，我也不买花了，我这习惯已经形成了。 所以我就不买花了。所以你就知道恢复，所以你这可以不瘦嘛，这都叫，因为神给我们的是健康的身体，我们就可以支取，这在神的应许里是有的，所以我们就要申请拿回来，然后让花粉病退去，让财务的崩溃状况退去，让婚姻的离异不和退去，让我们孩子的问题退去，你知道都在主里面得到那个最好的恢复和复兴。可是不止如此啊，不如只如此，我们还有多少没有发现的神的复兴和应许在里面等候着我们，我们要抓住申请神的复兴，这是神所说的，只要我们知道神的有复兴的应许，神在万物的来时他都有复兴，所以他有这个复兴的应许，同时他有给我们有特权，就是新约的特权，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会在这个约定神的特权之下生活。你知道你已经知道你已经有一个神写的那个书了，说是这笔资产，这个房子我是给某某某的啊，我们都有，这叫得了神儿女的，你就有这样的权利。所以你得到的救恩不仅是说你们可能就说，哎呀，我认了主，他会怎么样？认了主又就是神所赐的一切的福气，都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怎么样支取？在主耶稣基督里，一切的都可以复兴。我们身体经历神的复兴，我们的财务经历神的富足，我们那天学那个启示录啊，就看到神说到的七大项的复兴哈，哇，一项一项的复兴，那包括我们人生的方方面面，包括富足，包括健康，包括我们的做人的尊严和那种哈，因为我们有时候以前的马斯洛理论是什么什么的。哎呀，最后我们是要
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对吗？以前我们学心理学都要自我实现。什么叫自我实现？就是我们的心理的，我们能够达到那种
满
足，对吗？哈，不仅是我们肉体的满足，而其实他是要想达到心灵的满足。可是你知道，我们申请复兴，最后达到的就是神让我们灵魂体里面的全面的复兴。所以这是我看到的哈。所以在这个时代不要丢弃了我们的位分，申请主所给我们的复兴，让我们从瘸腿当中走出来，不仅要走到安舒，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走到神的复兴里面，而且要把这种复兴带给周围的人，让我们知道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是大有盼望的，疾病可以退去，人问题可以走开，我们的生命可以走向喜乐，而走向灵魂体全然的复兴。好，这是我对这章分享哈。
好，让我们一起来。